经过才带着了，那不带他，一定带他的父亲或者带他的母亲一同就来了，就在家里就生了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虽然没有儿子，凡是生在我家里的就是我的后人。这是我很稀奇，到现在为止，为什么讲后嗣？为什么讲家业？家业就是产业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神的话都不离题的。当他亚伯拉罕和断奶，他离开了他的侄儿以后，神就给他看见说，往东往南往西往北，凡你眼所看见的统都是你的，这是一项。但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这是别人，统都会赐给你的。所以他相不相信神的话？当然相信神的话，不过他有自己的解释。我没有儿子，神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神所想的是以撒，他所想的是以利以谢。这就是我们读圣经，你看见许多时候你不能说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，知道神的应许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解释。神心目中所想的是以撒，但是我们有以利以谢，神的话照样会应验。我没有儿子，神的话照样会应验。所以你看，你根据常识，根据天然，亚伯拉罕也能顺服神的话。如果你真的想到是以撒，你梦都不想梦，想都不敢想，怎么可能？想到以利以谢便当得很，以利以谢生在我家里，他当然就是后裔。神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，好了，给我，我还活着的是我的。我走了以后呢，以利以谢就是承受我家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目前为止，亚伯拉罕对神的话是笃信不疑的。神说了他相信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说了我相信了，并不表示我的解释是对的。因为我的后裔跟神心目中的后裔是两回事，明白？所以慢慢慢慢的，神要把那个启示扩大，让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下面怎么说？亚伯拉罕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。”就是我的后裔，以利以谢生在我家中，你又没有给我儿子，就是我的后裔，所以我相信你的话，你不管把迦南地给我，而且给以利以谢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，这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领会。但是感谢主，在交通里面，神慢慢慢慢的改正。所以下面怎么说？亚伯拉罕，然后第四节，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”就像抽丝剥茧一样，对不对？在亚伯拉罕觉得，只要生在我家里就是后嗣，谁说不？神说一定要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人就是会解释神的话。以斯玛利是不是他本身所生的？三生。所以神要应许，要帮助我没有儿子，但如果我能生以斯玛利，以斯玛利还是要完成神的旨意的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着迷呀，我们以为我们懂得神的话，其实我们不懂得。最近呢，有个机会，我和一班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， 弟兄们问一个问题，说谁说吃的日子与吃那个禁果日子必定死？那有的人说不一定死啊，谁说死？但是亚当没有死啊，亚当灵没有死啊，为什么亚当灵没有死呢？因为亚当他不是接受那个皮子吗？所以那天吃的那果子那天死了，死的不是亚当，是死的那个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非常简单，不要把主的话变得太复杂。第一，谁说你吃的死必定死？不是别人死了，是你死，你要死。好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是什么？你如果读新约你就知道，是灵与魂与体，那么好了，现在问题就是谁说你吃的那一天一定死？神的话算不算话？当然算话。神的话你不能把它随便泯然解的。是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的解释很清楚。你除非把神当作撒谎的，神说吃的果子那天你一定死，不是别人死，是那天你死。何况羔羊做皮是人堕落以后，是人用无花果树以后遮就以后的故事。主说你吃的那一天就一定会死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你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神的话有没有错？神的话当然没有错。人分成灵魂身体，这是帖撒罗尼迦五章所说的话。首先我们会说身体死了没有？没有，亚当900多岁以后才躺在坟门，所以不是身体死。他的魂死了没有？没有，因为圣经告诉他眼睛明亮，看见自己只是肉体，看见了。所以很明显，如果不是魂，魂没有死，身体没有死，神的话一定要当作大的，当然灵死了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大家普通听听就算了，你有没有好好认真在主面前去问主的话是怎么说的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，既然圣经所说的，我们就长久学习，终究不明白。你可以听到听很多，你也可以讲给别人听，等到重要关口的时候，如果因着年幼的弟兄们，怕年幼弟兄姊妹如果受一些教训能够摇动，那应该起来说话呀，应该起来辩证啊。那为什么不问你起来辩证？因为你自己都搞不清楚。所以这就证明说，我们对主的话常常以为说主说的后裔是一粒钱，然后主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。所以后来等到夏甲，不等到撒拉建议夏甲的时候，他说很好啊，这是完全合乎神旨意的，因为神说凡本身所生的成为他的后裔。所以后来他怎么告诉神呢？他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。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看的交通是何等的重要，我们以为很简单简单的道理，到了时候就是很好的考虑，明白吗？这些读圣经到哪里去了？这些真正起来应该带领弟兄姊妹到哪里去了？到时都不见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主的话是说了，但是我们把主的话要听得清楚才可以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于是领他走到外边。所以可见现在他本来在帐篷里面，神呢要对他说话，但你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吧，你老在那个地方，老在那个环境， 久了一定是不行的。所以神又是要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所以神就把亚伯拉就领出来，从帐篷里面领到外边来。在帐篷里面你看见什么？当然看见沙漠。在帐篷里面看见什么？亚伯兰看得见的是撒拉，撒拉看见的是亚伯兰。亚伯兰已经快100岁了，满脸皱纹。如果撒拉多看亚伯兰几眼，有希望吗？你怎么解释以利亚？你怎么解释以实玛利？你怎么会想到从圣灵生的才是圣灵，从肉身生的永远是肉身？你怎么知道说现在就从意识生的？当你生不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才是神的后裔。所以就是如果亚伯拉罕和撒拉对看，没有希望。看看沙漠沙地没有希望，看看帐篷更没有希望。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们拉到外边。弟兄们，外边的世界是你所想不到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说，你向天观看，不要老看这块地，不要老看人，你越看越憋屈，越看越觉得没有希望。很多人 depression， 很多的人沮丧，就是这么来的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前途。人的沮丧多半就是因为看环境，看自己没有希望。所以如果主与我们交通的话，主就要把我们带到外面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你能数得过来吗？弟兄姊妹，现在是要启示了，神光让他看看神的创造嘛，神光让他看看那个手，这个上面的星星嘛。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后裔要是天上的星。在13章啊，讲了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这回不是，这回你的后裔要天上的星。所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，一个地上像沙那么多就是犹太人，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是教会来说的，是不是吧？然后第六节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这第一次讲的信。什么叫信？谁说的？我就相信。我相信我的子孙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而且这些后裔，个个都是属天的。你会觉得稀奇吗？本来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已经够好了，但是不是如此？他们地位。有的根本就在天上，那当然是对教会来说的。然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意思。保罗读到这里的时候眼睛忽然明亮了，原来是个第一次。